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越南之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5月22号的时候呢抵达越南访问，这是奥巴马第10次的亚太之行，也是第一次的越南之行。那5月23号，那么他和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举行会谈之后呢，在联合记者会上，那么他正式宣布美国解除了对越南行之32年的武器禁运。美国跟越南是打过越战的，打过越战的情况下，双方的关系当然当时是敌对的关系。到双方后来在恢复邦交之后呢，可是美国还是没有解除对越南的禁运，武器禁运。那么这次呢，那么解除了对越南的武器禁运呢，当然具有非常大的一个象征意义。它的一个重要就是美国拉着越南呢，希望进入到美国的阵营。那越南呢也回报，所以就在同一天呢，越南越捷航空和这个波音公司也签订了100多亿美元的一个大单。大单呢，也就是越南也愿意往美国这边呢，那么说靠拢一下。那么事实上美国呢，它的遏制中国大陆从南海的一个扩张啊，它其实它基本上就是拉着越南和菲律宾，越南菲律宾刚好 U 型线的两端，那两端那么在夹着这个中国南海的一个抗争，一个 U 型线呢，所以在这里面越南呢它也晓得它的一个重要性，所以越南早在金兰湾呢就已经修建了新的国际港口。今年3月8号的时候他也宣布，那么他在港口呢对国际船舰开放。不，一般的人观察这个国际港口那个设计呢，其实应该是对军舰开放。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美国在必要的时候重返金兰湾，那么这是可以预期的。事实上呢，可是如果他东南亚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并不是简单。那么越南呢，事实上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到越南访问的前，就是前一两天，5月19、20，俄国正在与东协的国家领导人呢，在俄罗斯的索契举行了俄国和东协的峰会。俄国呢，他也插手东南亚，他也抓着东南亚国家不遗余力。那么这是第三次的一个峰会，在峰会之前呢，双方呢开了非正式的第一次国防部长会议。那这次比较史无前例的呢，就是俄国愿意加强跟东南亚的关系。但关系呢，那么甚至非常全面的5年计划提出来，如果这5年计划真的落地的话呢，那俄国实际上把东协国家从对话伙伴变成全面的战略伙伴。当然在这个开会的时候呢，俄国也对南海表态，那么有些比较细心的一些媒体就指出来，俄国对南海的问题似乎跟中国并不完全同调啊。那么越南呢？中国俄国呢，跟这个东南亚国家主张呢，他希望能够尽早呼吁大家这个海上航行自由啊，飞越领导的领空的自由啊，那并且呼吁大家尽早签署南海行为准则，并且有效履行南海行为宣言。那尽早，那事实上中国的立场是反对速成论。那么反对速成呢，如果尽早跟中国不完全一样啊。那么俄国呢也主张强调呢，那么根据国际法和海洋法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这些争端。那么俄国希望各方呢通通都坐下来共聚一堂，然后一起研究怎么解决南海的问题。那可是中国是主张呢双边会谈，而不是把每件事情都国际化。所以有一点点差异啊，情况下呢，其实呢俄国是非常重视南海，因为他一直也借着越南来开发南海的海底资源。越南过去跟俄国的关系非常好，所以俄国拉得进来，所以他也有人讲说美国呢要拉着东南亚，拉着越南，所以俄国也伸手。但我们也更注意到的是呢，普京呢他也邀请东协的领导人参加6月份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以及9月份在海参崴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但是更重要一点是，普京呢，他要拉着东协和这个和他所建立的欧亚经济联盟，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呢，能够他主张一体化。也就是普京也主张说，像东南亚国家协会、东协、中国的一带一路啊， 那么上海合作组织啊，还有呢这个欧亚经济联盟，那这其实可以打造成一个自由的贸易区。当然普京提出来这一点呢，那么越南呢，他在2011年的时候已经也表示说他愿意成为上合组织的对话国。在当时呢，一些人担心那上合组织对话国越那俄国有一个越南进来，那会不会稀释掉中国的影响力呢？所以这事情后来不了了之。现在情况有所改变的时候呢，就是美国连着日本啊、澳洲啊这些海权国家，当在海上遏制这个中国的时候呢，那中国呢，就联合东南亚和上合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路，它往西走，联合就中亚到东南亚的这一块西边，这个联合起来，这个只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发展。那当普京提出来的时候呢，那么东南亚国家，东协的这些领导人表示，可以研究。他们也要研究说他要那么早要不要那么早靠过去，因为他们也在美国跟欧洲跟或者中国之间在寻求个平衡，所以可见大家都在拉着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啊或经济上的身价呢也因此水涨船高。所以这就可以看得出来，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越南之行，以及前两天的俄罗斯跟东协的峰会，这两个事情连在一起。那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连在一起看，也就是奥巴马到越南时候呢，王毅，中国外长王毅到了，那么中亚访问，他当然进行中亚的布局，也巩固中亚这边这一块。那么他顾的是上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所以我们刚刚谈到上合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东南亚国协、一带一路等等，这个连成一气，有些什么新的一个权力的布局可以看，这个是我们持续关注的。第二个呢，我们看一下阿富汗。5月22号的时候呢，在礼拜天的时候呢，阿富汗塔利班证实他的最高领导人曼苏尔被美国无人机击毙。那么这个新闻有什么特别重视来看呢？因为最重要的是，现在的这个就被击毙的这个曼苏尔，他当阿富汗塔利班的领导人其实没有多久。没有多久，也就是这一两年间呢，因为阿富汗的塔利班的前的领导人呢，那么被击毙了以后，这个消息被捂住了两年，后来才爆发出来，原来领导人已经被这个塔利班的头目已经被杀了，就造成他们现在又一派呢就扶持这个曼苏尔，另外一派就扶持其他几个军头，这军头就造成塔利班的分裂，塔利班的南部这一支跟北部这一支开始分裂。塔利班一分裂呢 ，IS 就进来了。IS 伊斯兰国觉得，这边是可以我发展的机会，所以 IS 就进来了。IS 进来了，所以美国呢和这个中国呢在阿富汗问题上是联手的。中国是支持巴基斯坦，美国是支持喀布尔当局。那么他们四边呢开了几次会，说我们必须赶快跟塔利班呢达成一个政治一个协议，稳住阿富汗的情势，不然的话伊斯兰国就进来趁机在阿富汗建立他的一个地盘。伊斯兰国最近非常凶，我们会看到伊斯兰国攻击利比亚北部的沿海的一个城市，那伊斯兰国那么也想攻击西欧的这些海岸，就是我们所谓软目标。那伊斯兰国呢，他们也想趁机的进入到阿富汗，所以很多人就担心呢，那么阿富汗会被叙利亚化，变成叙利亚化，就是你这里明明是有喀布尔当局，伊斯兰国就挖了一块，就发展他自己的势力范围。会为了避免让伊斯兰国进来，所以赶快呢，美国和中国去合作，中国支持的巴基斯坦，美国支持的喀布尔，他们四边进行会谈，看看决定了立场以后，跟塔利班进行会谈。塔利班里面我们刚讲过分裂，所以其实呢喀布尔当局也花了一些钱去收买了一些温和派的塔利班，说既然分裂，那你们不如就归顺吧。可是就在这个当口呢，塔利班的这个领导人被杀掉了。那是被这个剿灭塔利班无人机的美国的无人机的这攻击呢，那么正是他被杀了。那被杀了以后，现在是要选谁来当下一任的那么塔利班的领导人。那么可能呢出来的那么是个他其中一派叫哈卡尼的领导人，就是叫哈卡尼，他这派非常凶呢。那么在哈卡尼头上，这个我们常讲说他头上有悬赏拿他的人头，那么美国呢他们当时悬赏是500万美金抓的哈卡尼。 上个月呢，科布尔64人丧生的攻击事件呢，那就是他所策划的。他策划，所以现在呢，塔利班人在巴基斯坦南部集合起来选领导人。如果最后是哈卡尼出来，第一，那当然就是可能，那么外界所希望的一个谈判呢，因为他是反对谈判的，所以谈判的科布尔当局跟这个塔利班的谈判可能就没有成。然后第二呢，如果他出来内部还是不服，那么塔利班持续分裂，塔利班持续分裂，那么 IS 就持续又可以扩张那个养分。我们现在看到，那么 IS 呢，在伊拉克叙利亚这边呢，他是受到一些顿挫。受到顿挫，你可以发现是这个伊拉克当局也开始反攻啊，是因为开始顿挫，所以他跑到你们西方或别的国家的后方开始点火，造成新的一波的恐怖攻击，以及他的这个势力开始流窜，就我们刚刚讲说，可能进到利比亚，他可能进到这个阿富汗，那这个局势会怎么影响到中东、北非、中亚的情势呢？这个也是我们持续关注这个重点。所以大概上礼拜我们抓的两大块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